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年度报告，旨在关注中共扩充军力以及对外军事胁迫的行为。这份名为《中国军力报告》的内容指出，中共在过去一年不断扩大军力，而且正试图以谨慎的方式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强调中共和俄罗斯的无上限伙伴关系已经成为它推动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份报告亦覆盖了中共在国家、经济和军事战略的最新进程，并且对中共军方的战略、军力活动和它未来现代化的目标作出深入分析。一位国防高级官员在礼拜四的背景发言会上说，中共政权目前仍然继续试图推翻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还建设一支日益强悍的军队来推进这些目标。报告提到，习近平在2022年曾下令中共军队到2027年要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报告警告说，如果实现这个目标，中共军方会有能力成为中共统一台湾行动中更可靠的军事工具。然而，美国官员亦强调中共军队存在一个致命缺点，就是其中1979年以来就没有参与过任何一场实战。报告亦特别指出，中共在军队的自我评估中，自我总结军队的指挥官员存在五个不会，分别是不会分析判断形势，不会理解上级意图，不会定下作战决心，不会摆兵布阵，不会处理突发情况。五个大楼官员表示，这个其实是中共强调的，亦是他们自己的很多自我评估报告中总结的一大缺点。国防部强调，美国未来除了继续监测中共不断发展的军事战略、条规和军力发展之外，还会和盟友和伙伴一道继续敦促中共在军事现代化计划上更加透明。礼拜四，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因为世界各地紧张局势加剧，可能发生针对美国公民和利益的恐怖袭击、示威或暴力活动。国务院建议海外美国公民应该更加谨慎。国务院亦给在海外旅行的美国公民提供了三条建议。第一是在游客观光地区保持警惕。第二是注册美国国务院的睿智旅行计划以接收信息和警报。还可以在海外发生紧急情况时方便追踪位置。第三是关注国务院社交媒体账号，包括面书和 X 社交平台。但国务院没有提供该警报的更多详细资料。在今个月前，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入侵后，还发动多宗针对以色列平民暴力攻击事件，并且造成超过1000名以色列平民遇害。哈马斯武装分子还将以色列士兵和民众，包括儿童及外国人，劫持到加沙地带。以色列随后亦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据点发出攻击。目前哈马斯绑架的人质中是有美国公民，拜登总统今个礼拜访问以色列时亦证实，被恐怖组织哈马斯杀害的遇难者包括至少31名美国公民。国务院礼拜四呼吁美国人应该在观光客常去的地方保持警觉，还提早注册睿智旅行计划，万一发生紧急事件嗰阵，好快就找到。礼拜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的一场讲话中表示，我们在这里关注最近显示的经济增长和劳动力需求弹性的数据，有关经济增长持续高于趋势水平的更多证据，或者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状况未能缓解，都会令通胀有进一步高升的风险，还可能促使美联储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鲍威尔表示，为了令通胀率持续回到 2% 的目标，可能需要一段时期的低于趋势的经济增长，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进一步疲弱。自美联储在2022年3月开始加息以来，失业率和目前的 3.8% 相比变化不大，低于大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的非通胀水平。整体经济增长保持在美联储官员认为的 1.8% 年增长率之上， 这个数据是美联储认为经济增长潜力的指标。鲍威尔强调，美联储正谨慎评估进一步加息的必要性，可能不会改变当前预期，也就是美联储将会在即将到来的10月31号到11月1号的会议上，将基准政策利率稳定在目前的 5.25% 至 5.5% 区间。鲍威尔说，在美联储试图平衡批准通胀重新抬头的风险和过度依赖经济的风险那阵，需要考虑一些新的不确定性，包括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组织对以色列的可怕袭击，给经济带来新的地缘政治风险。鲍威尔说，我们在美联储的作用就是监察这些事态发展的经济影响，而眼前的经济影响仍然高度不确定。今年80岁的拜登总统星期四晚黄金时段罕见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演讲，呼吁公众和国会支持对以色列和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拜登说，历史显示，当恐怖分子不为恐怖行为付出代价那阵，当独裁者不为侵略付出代价那阵，就会造成更多混乱、死亡和破坏，美国和世界面临代价和威胁会不断增加，如果被普京夺得乌克兰，冲突和混乱的风险可能会蔓延到世界其他地方，包括印太和中东地区。拜登说，哈马斯和普京代表着不同的威胁，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想彻底摧毁邻近的民主国家。拜登表示，确保以色列和乌克兰取得战争胜利，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为此，他会向国会提出紧急拨款申请，预计拨款数额出年会达到大约1000亿美元。这个申请会在礼拜五公布，内容包括为乌克兰、以色列、台湾人道主义援助和边境管理提供资金。拜登希望将所有这些问题合并为一项立法，可以建立政治联盟，这个对得到国会批准是很重要。拜登说，美国应该继续成为世界的灯塔，同成为所有民主敌人的威胁，这个是一项明智的投资，会为世世代代的美国安全带来效益，有助于给美国军队免受伤害，这些援助会帮助后代子孙建立一个更加安全、更和平和更繁荣的世界。拜登在演讲的前一日对以色列进行了重要访问，在访问中，拜登对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斗表示对以色列的声援，还推动向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白宫表示，在发表讲话之前，拜登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交谈，强调美国仍致力于支持基辅。俄亥俄州众议员乔丹表示，他会寻求第三次投票竞选美国众议院议长，先前两次投票乔丹不够200票，而他需要217票。据熟悉今次非公开会议的匿名共和党人士披露，乔丹在国会大厦举行的一场激烈闭门会议上传达了这个信息，目前共和党多数派正在考虑一项计划，即在未来几个月内赋予临时议长更多权力，给众议院重开并处理重要事务。但这两种选择似乎都不是即刻可以做，曾两次拒绝乔丹的共和党温和派现在不愿意支持他。与此同时，乔丹的极右盟友拒绝给临时议长得到更多权力。在海文·麦卡锡史无前例地被罢免议长职务之后，长期的僵局有可能令到众议院在可预见的未来陷入持续停止运作。众议院在礼拜四下午举行了简短的会议，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未来的日程还未确定。担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兼自由核心小组创办人的乔丹说，我还想继续竞选议长，我计划在整个众议院面前争取选票，还赢得这场竞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在礼拜四激烈的闭门会议之后，众议院共和党人表示，暂时扩大临时议长麦亨利权力的决议已经取消，会继续支持乔丹竞选议长，如果没有议长， 众议院无法通过法案或批准白宫即将提出向以色列和乌克兰提供援助的请求。乔丹办公室指出，下一届众议院议长投票预计在美东时间礼拜五上午十点举行。乔丹说，他和一些共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僚有良好的讨论，但是东明众议院共和党人说，他们没有改变主意，还是不会投票给乔丹。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